天是我们进入2024年后的第一次敬拜啊。我们过去说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我们的神就是在时间的当中施展他大能的手，在他的儿女的身上来成就这样生命转换的工作，所以我们才可以岁岁年年人不同啊。神是可以掌管我们一切的环境，但是环境的改变从来都不是神工作的目的。神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透过建立人的信心来塑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新造的啊，这个人他不再是一样子，而是要活出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样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处的环境啊都不同，但是神的工作是没有分别的。那2000多年前身处耶路撒冷的以斯拉尼西米时代的犹太人，他们和现在的基督徒所处的环境啊当然是很不相同，当然也是神要带领我们具体去做的那个事情也肯定不一样，但是那个法是一样的，属灵的教训也是一样的。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所有的年月的改变，这只不过是从来不改变的神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的一个清楚的见证。所以我们盼望2023年，哎，2024年，它不只是一个数字的改变，而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又给我们打上一个恩典的记号。所以在2023年底的感恩见证会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弟兄姐妹感人的分享，我们也相信到2024年底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分享会更多更丰富更加满了神的恩典。上一次我们尼希米记的学习呢，我们是分享了尼希米记2章的前半部分，是在信心当中仰望神的尼希米，他等候神，他祈求神，他跟随神，于是他就看见了神施恩的手来帮助他，为他铺平了要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的道路。于是现在我们看到手持波斯王的诏书的尼希米，在王所派的军长和马兵的护送下，他一路跋涉就回到了耶路撒冷，他即将开始一项伟大的工作，要带领百姓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墙。所以第二章的后半部分就是为我们讲述在这项伟大的工作将要开始前所做的预备。在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尼希米呢，他在夜间起来啊，他就悄悄地来到了现场，去考察耶路撒冷城墙的毁坏的状况。经文里边告诉我们说，他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到了粪场门，又转到泉门王池，转身又进入谷门，然后就回来啊。这个对于我们不了解耶路撒冷地形的人来说，听上去这一串名字是一头雾水。但即使是如此，从其中的描述，我们其实也都可以感觉到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那么尼希米他是如何工作的？尼希米如何工作和我们现在的我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我们知道当这些事情都如此详细的记录在圣经当中的时候，其实那就是我们的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正在向我们说话，是透过这样的故事在向我们说话，要让我们从中来得到对我们当下的生活当下的侍奉有益处的教导。尼希米的工作是要重建被毁坏的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啊？那是神的圣城，在旧约时代那是神与他的百姓相会与相交的场所，也是神荣耀华美的见证。
但是因为神家儿女的软弱犯罪，那这里现在变得是一片的荒凉，成为魔鬼仇敌任意进出践踏的这样的一个所在，成为神家儿女遭大难受凌辱的地方。就这样持续下去吗？不会的，这是神绝不甘心容许发生的事情。神的心意是要将它重新建造起来，让它重新成为可以照耀这个世界的明灯。那这就如同我们现在的信徒，我们建造教会的工作。教会本来是神要使用一批敬拜他的人来见证他的荣耀，但是因为我们的有限啊，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有时候呢好像却使教会这盏本该大放光明的这个明灯，有时候会变得忽明忽暗啊，闪烁不定。诗人李白说到，说人们对那个天母山的那个印象的时候，他有一个诗句叫做云霞明灭或可睹啊，就是它真的有光彩，但是那个光彩呢，你看得见还是看不见，好像是要碰一点运气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常会听到啊别人的评论，就是说对于教会当中的啊一些啊人或者是一些事情发生了一些事情，他们表示说不敢恭维啊，甚至可能呢成为他们走进教会的一个绊脚石。那这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软弱啊有限所造成的。那我们现在要按照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是要让他真的成为一个作为见证的明灯。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在这里面必须要按照神的心意来重建一个教会啊，这个重建教会不是一时一世的事情啊，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责任。那这个当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更不是说我们在嘴上我们说一说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啊，那个必须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实际的当中有真正的学习和改变。所以尼希米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这个工程，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效法的榜样。首先我们是看到的尼希米的摆上，他是不顾旅途的疲劳，很快的就投入到这项修建的施工当中。他很清楚神给他的使命是什么，他这次来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哈，以尼希米这样的一个身份，他从波斯帝国的首都奉着王的诏命而来啊，随行的是大批的护卫的部队，我们就可以知道尼希米真的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经历过大阵仗的人。可是他并没有因此他就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他而是将自己的身体摆进到这个团体的事工的当中，去认真的完成神放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在我们当今的教会的建造当中，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着自己身上所要承担的神放在你肩上的一份责任。无论这份责任是如何，把自己摆进到教会身体的侍奉的当中啊，不要见外啊，认真的委身，负责任的承担，这个就都是神所喜悦的神家的儿女的奉献和摆上。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的细致和耐心。一个伟大的意象，一个令人激动的使命，它常常它是会带来火一般的热情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样的热情绝对不是和盲目仓促的大干快上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当我们对一项事工、对一项使命，我们越有热情，具体的体现就越是应当有一个全盘的计划、缜密的思考、详细的调查、研究和评估，从而让事工走在一个健康稳妥的道路上。 因为这个有时候会凭着感动拍脑门说干就干。我们坦率的说哈，这个有时候在教会的事工当中是一个常常遇到的情况啊，也常常可以看到的。但是呢，这个常常看到的事情呢，同时它又是一个好像很难解决的问题，老是会出现这样的事情。那为什么呢？啊，而且可能是这样，就是一是呢，一样就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因为他是出于很强烈的服事的热情。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如果提出一些看法或者是意见啊，不同的意见可能会担心啊，他们的热情呢啊受到一些伤害啊，这是可能是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可能是我们都很敬佩啊这样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的这种热情的摆上啊，那就是说，所以如果可能有一些相反的看法什么的，那可能会招致一些众人的议论啊什么的，就会有这样的压力。所以有时候呢，就会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一旦出现的时候呢，那大家就好，那我们就顺着走吧啊，就我们就不说什么，就顺着走吧。但是结果可能是在一个没有很好的祷告和预案的这样的一个预备下，就出现虎头蛇尾的这种叫什么烂尾工程啊，甚至有时候呢还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啊，出了一些乱子，然后再来被动的去应对去收拾。而其实这些麻烦乱子可能是在开始阶段就应当避免让它发生的。对于教会的事工啊，我们也应当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警惕啊，就是如果只是凭着热情但没有计划，这个也是会可能给教会的事工和成长带来一个伤害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参与侍奉的人来说，我们的有限啊，这个是客观的存在了啊。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我们一定是会犯这个样或者那个样的错误。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同样，我们也要学习吃一堑长一智啊，这个也是我们在教会侍奉当中必须要学习的功课。第三点，我们在尼希米身上看到的啊，在这段经文当中展现出来的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尼希米心有定见。我们看在第十二节，他起身去考察城墙的时候呢，他是当然他是有很清楚的意向在他的心里面，就是神要使用他为耶路撒冷的城墙修建要做什么事，但是他都没有告诉人。十六节又再一次的强调说，他考察回来心中计划的时候呢，他说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的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工作的人。当然我们读后面的经文，我们知道他现在没有告诉，不是说他以后也不告诉就是我自己单打独干去干这件事情，不是这样，而是在这个事情的一个计划预备的阶段，他要有一个安静的思考啊，他避免自己被各种不一样的意见和看法所干扰啊，以至于可能会失去啊在神放在他心中的对那个意向的持守，当然也是避免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啊会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种破坏性的反弹。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当时他所处的环境其实是一个蛮混乱的环境啊，很显然当时的犹大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可能很少有人会在意说尼希米你想干什么啊，可能他们也不想听尼希米说你要做什么，当然可能也没有做好那个准备去接纳或者呼应啊尼希米的呼召去做什么。但是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向我们彰显出尼希米卓越的属灵智慧啊，他没有盲目仓促的立即开始他的工作啊，他是一个能够安静下来的人，他在一个陌生而复杂的环境当中，他去冷静的观察 他是多用他的眼睛，多用他的耳朵去了解这个环境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人和事，要透过表面的现象去看见在这个环境的当中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去看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要去完成神要他完成的那个工作，去分辨那个帮助的因素会是什么，阻碍的因素会是什么。那这些因素可能是某些有利的或者不利的物质条件，也可能是各个方向的外在环境的助力或者是阻力，甚至可能是压力，那也可能是存在于不同的人的思想深处的一些观念和态度。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要推动教会事工的发展，其实这些冷静的观察、冷静的分析和了解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只有看到关键问题的所在，我们才有可能去看到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和途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越清楚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我们就越知道神可以让万事互相效力，越知道我们应当如何与神同工，来一起见证他的大能和荣耀。我们前面说过哈，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并没有马上告诉别人神要使他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那这个并非是他以后都不告诉啊，实际正好相反，他不但要告诉，而且他要将神放在他心中的意象传递给耶路撒冷的百姓们，并使之来成为所有的人都共同从神来领受的意象，带动鼓励大家一起同心合意来朝向神的旨意，而不是个人的理想目标和需要的满足。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情境放在我们现实教会的生活的当中，其实是很容易体会到说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教会当中，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背景，会有自己的认识思考问题的思路，会有自己习惯的做事方式，会有自己的不同的需要，会有自己不同的偏好啊。更重要的呢，可能是每一个人对自己所在的教会的方方面面也会有不同的负担和期待，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么问题是在于如何可以将个人的目标变成集体的目标，如何可以把个人的力量汇集成集体的力量，为了实现神的心意而齐心努力。在尼西米他是做到了这样一件不容易的事。所以我们再来看在接下来的一段经文当中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那最重要的一点，首要的一点，就是尼西米向百姓所传递的是神来自于神所赐给他的意象，而不是尼西米他自己个人的感动。所以意象是什么啊？教会当中经常讨论意象这个词。那意象呢，是圣灵把神的旨意向我们开启，简单的描述就是这样。那么当然这里面有几个特点是我们要把握的。首先意象一定是要从神来的啊，神是那个发动者，神是那个掌管者，神更是那个意象成就的保障者。所以我们从意象的领受当中，我们的角色是顺服神的带领来成为神的器皿。所以我们自己的习惯爱好啊，期待和需要，做事的方式方法无论这些事情它是好还是比较好，还是可能有些比较的不够好，无论如何它都要服从于神的这个意向要被成就的这个根本的需要。所以也正因为是如此，只有来自于神的意向 它才能够成为教会里面最强大的粘合剂啊，可以让弟兄们姐妹们想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而且无论是在前进的过程的当中，是遇到顺利的情况还是遇到挫折，都不会失去我们的使命的方向。那在新约圣经当中有一个特别好的意象所带动的使命必达的一个群体，就是腓立比教会。在那里保罗说，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保罗说，我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对尼西米所传递的也同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意向，不是他个人的喜好，不是出于他个人的目标，不是依靠个人的决心，更无关乎于个人的利益和声望啊。真正出于神的意向，就是他自己就必定带着可以呼召人，可以感动人，可以鼓舞人的力量。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意向的传递的当中，尼西米实现了团队工作的建造啊，就是重建城墙。这件事情不再是尼西米个人的看见和努力的方向，而是成为所有人的感动，要同心合意，要来成就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特别鼓舞人心的一句经文就是在十八节，我们起来建造。那比这个文字更加鼓舞人心的是，这句话并不是尼西米对百姓们说的，而是反过来，是百姓们对尼西米说的，是百姓们他们同心合意，彼此相呼应的，他们一起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所以这个就充分说明尼西米向百姓传递神的意向的工作是多么的成功。那么他在传递这个意向的时候有几条经验啊，那也应当是我们来学习的。第一点是尼西米他认同百姓的需要，他看见百姓的需要，他有和于对这个百姓的这些需要，他所处的环境他有同理心。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遭大难受凌辱，其实尼西米并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但是尼西米说，这是我们所遭的难，来吧，我们一起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所以他愿意把自己摆进耶路撒冷百姓他们的感受和需要的当中。第二点是尼西米他鼓励百姓不要安于现状，要勇于改变，要勇于突破。我们在侍奉当中的处境啊，常常是会感到有缺乏啊，我们也常常感到不满足，这个不是坏事啊。当我们有缺乏不满足的时候，其实它可以提醒我们一点，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成长。那其实最麻烦的事情是什么？最麻烦的事情就是觉得自己没有麻烦啊，觉得自己没有麻烦，那就是麻烦大了。我常听到一些牧者啊，他们的分享，他们就是说，在一个迅速成长的教会当中啊，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呢，也会经常会遇到一些难处啊。其中有一个难处呢，就是可能会对于新成员来说不太容易进入教会的固有的体系。那这个既是因为什么，原来在固有的体系当中呢，可能一些老成员呢，他们已经习惯于啊一些侍奉的方式方法啊规则啊，那么在这里面呢，就可能担心一些会带来一些新的冲击呢啊，这个是会给教会的稳定啊带来一些影响。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应当理解这样的担心，那有这样的担心也是需要的，但同时我们也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担心也可能会让我们从心理上，就是说我们害怕改变， 我们不愿意接受改变。那如果一个固步自封，不愿意在主动的寻求改变的当中去成长的来说，那可能在他的教会的格局和度量上的这个成长会带来束缚和限制。我们看耶路撒冷的这些百姓，他们处在城墙被毁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其实他们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已经有相当时间就处在这样一个并不能让人满意的环境的当中，但是呢他们并没有起来行动。他们可能就是这样的日子，如果我们还过得下去，我们就接着过吧。但是现在神就透过尼希米的推动，要让他们起来，不能安于现状。第三点呢，就是要破除一种恐惧这种恐惧是我们大家经常会体会到的一种恐惧。我本人就是对于这种恐惧很有体会我经常是在这样的一个担心的当中，叫做什么？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但我们相信耶路撒冷的百姓，其实他们也是不愿意在这样的一个痛苦当中持续下去，他们也希望能够从这个痛苦的当中被释放，但是他们可能很难去摆脱以前失败的阴影。在以斯拉记的四章当中我们知道那里面记录说，当时当地的犹太人他们也曾经尝试过说我们要重建城墙，结果失败了，被迫停工。那我相信那对于这些耶路撒冷的百姓的来说，那一定是一次很大的打击，是一个很惨痛的经历甚至可能会导致他们一直是这样，就是出于害怕同样的打击再次临到，所以我们避免再去碰那些事情，所以从而就被一个恐惧担心的这种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种恐惧所捆绑。所以尼希米就带领他们突破了以往的恐惧的捆绑。怎么突破的？方法就是一个，就是十八节引号尼希米的话，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所以我们把尼希米的这个工作我们转换到我们当下的环境的当中，其实就是我们要透过我们实际的经历，在这些经历的当中我们看见神的医治，看见神的恢复，看见神的大能，看见神的恩典，看见神如何可以突破越过人所有的有限和软弱。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命当中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把这个经历真的转化成我们对神的恩典的绝对的信靠的时候，这些恐惧软弱捆绑都会被突破。其实在过去的两年当中，我们也是实实在在的看到了神在西畔教会当中他施恩的手是如何在工作的。那我们应当如何来回应神的恩典？我们如何在他的工作当中有份？在一个教会的当中，会众的需要和期待，同工的理念和愿景，其实这个也是千头万绪我们会面临很多的事工，那个些事工都让我们有一种很紧迫的要那种紧迫感，这个使命感要去完成。那这个从属灵的角度，从爱心的角度，这个都是很好的，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这样那样的事工真的实实在在都是国度的需要。如果我们说只是从一个这个事工现在去做这个事工对还是不对，应该还是不应该，如果是从这样的角度去讨论的时候，你可能永远也讨论不完。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这样一个教会，我们只是神手中使用的众多器皿当中的一个， 我们不能包打天下了啊，我们是神众多的使用的器皿当中的一个。那我们作为其中的一个器皿，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现在应当做什么？所以这里面就是让我们来思考，神是把一个什么样的意象放在我们的中间，可以成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共同的追求，共同的属灵的看见，可以把我们的热情和力量都聚合起来，为了同一个事工目标来齐心努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啊，我们都需要啊，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安静的祷告寻求，要带着谦卑的心相互的提醒和分享，也需要学习圣经当中神已经为我们提供的好榜样啊，就是真正的在教会当中众人如同一人，实现身体的建造，实现团队工作的建造。我们知道建造城墙这个不再是啊一个人的愿望，它是众人的愿望，它不再是一个人的使命，它是众人的使命。因为我们的意向、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事工的方向、我们所有的侍奉的力量都是要从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而来。当我们要同心合意啊，我们要朝向神的意向而行的时候呢，同时我们也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啊，就是我们也要面对一个反向的阻挡，那就是时刻不在的那个魔鬼仇敌啊，那个家伙的攻击啊。而且当我们的方向越是朝向神的旨意的时候，当我们心中的侍奉的火越被挑旺的时候，其实那个魔鬼的情绪他也会更加激动的啊。所以这里面就真的会有一种实实在在的这样一个联动的关系。因此凡事要承担神的工作，也就一定需要做好一项预备，就是要面对各种的嘲讽、打压、分裂、扯后腿的现象临到我们，我们要有思想准备去面对这一切的目的啊。我们知道因为所有的这些事情它可能会带一个目的，是就是让神家的工人感觉气馁，甚至想放弃。所以在十九节，当百姓们被激励说我们要一起起来做这个善工的时候，我们看到发生了什么？马上就遭遇了仇敌们的耻笑、藐视和诽谤。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尼西米的应对又简单又清楚，三个黄金法则。一，我们是神的仆人，这个是我们对自己的清楚的身份定位，我们是服侍神，我们是神的仆人。第二条，我们是在神给我们开启的意象当中，我们是在做神的工。所以这个是一个只有清楚的意象所才能带来的一个清楚的坚定的使命感。第三条，天上的神才是我们一切事工的成就者，不是我们可以做得好，不是我们能够做得好，不是我们想把它做得怎么好，而是神在天上掌管一切的神，他是让这个事工可以成就的唯一的保障。所以这个是靠神在他的信实的当中，在我们过去所经历的每一步侍奉成长的道路当中，神他自己为我们建立的信心。所以尼西米和百姓们，他们就是在这三条法则上他们站立得住。那么无论他们面对的是很有势力的参巴拉，还是很能干活的亚门人多比亚，还是望人穷的那些阿拉伯人基善， 无论他们说什么，无论他们做什么，无论他们在这个当中他们搞些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这个都不能动摇我们因对着神的信心而生发出来的那个委身和决心。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面前的工作可能是艰难的，可能我们所要经过的路程啊是漫长的，但是真的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是神施恩的手在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就必然能够看见耶和华大能的手，他一定能够成就这件事情。所以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呢，愿我们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来到神面前，让我们来看见神的意象，来听见神的呼召，来接受神为我们做好的一切的预备。那其中最重要的预备啊，就是我们坚定地相信神的话语他自己的力量。我们接下来我们有一段哥林多前书的一段经文啊，我们在新年之际啊，我们一起来诵读这段经文，然后我们来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吸取神所赐给我们加添的一切的力量。好，我们一起来读大屏幕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开始。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亲自赐下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也知道你的话语是活的，因为不仅是你有这样的话语临到我们，主啊，你也在以前的在以前的历史的经历当中，你也亲自示范给我们看神家的仆人如何可以因着信心按着神你自己所赐下的意向和使命来完成你所要他们做的工作，而且是不只是他们自己，而是所有的神家的百姓，大家齐心努力，在一个神的意向的感召下一起来成就神所要成就的事情。主要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的事情不只在以前发生，在现在也会发生，在将来还会发生，因为神你自己是不改变的神，你是信实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这的仰望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